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7月20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示意他将会第二度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俄罗斯仍然试图在美国挑起不和。五角大楼并没有关于美俄在叙利亚军事合作的新指令。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重走帝国主义道路，威胁邻国南韩。时事评论人士伊夏洛夫说，普京放弃了叶利钦时代建立俄罗斯民族国家以及走民主道路的理念。克里姆林宫重新拾起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他解释说，伊夏洛夫说，今天的俄罗斯人并没有自己的民族定位和民族认同感，俄罗斯人有的只是帝国意识形态和帝国认知感。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他这个星期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峰会引起舆论哗然之后，示意说他可能会同普京进行第二次的会面。川普在推特上说，星期一在赫尔辛基的峰会是伟大的成功，只有真正的人民公敌，即是假新闻，不认同。川普说他盼望着和普京第二次的会面，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落实一些他们讨论过的很多事情。与此同时，普京指责美国国内的政治势力企图破坏峰会。在赫尔辛基峰会之后的首次公开评论当中，普京对俄罗斯外交官说，那些的政治势力最后只会伤害美国自己本身。普京表示，他们看到有些势力很容易就准备好牺牲俄美关系，以实现他们在美国政治内斗当中的野心，牺牲他们工商界的利益，损失1,000,000,000美元的合同，损失俄罗斯市场，牺牲美国的就业机会。普京表示，星期一的会谈导致了有益的协议，他未有披露细节，美国行政当局的官员亦都未有披露任何有关这类协议的细节。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俄罗斯仍然试图在美国挑起不和。星期三，克里斯托弗雷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本安全论坛上表示，莫斯科采取了伪装行动来操纵美国人在热点问题上的观点。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他们还未有看到针对特定选举基础设施的攻击，但是绝对有其他的行动，也就是他所说的恶意影响行动。这种行动非常活跃，下一个瞬间就可能升级。对他来说，这个是一个威胁，美国对此是需要非常严肃地对待。他发表这番评论之前一日，由于川普总统就美国情报机构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模棱两可的态度在华盛顿引起了争议，目前亦不清楚川普是否是认为俄罗斯在继续影响美国大选。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峰会星期四继续在国会山庄里面引起了第三日的争议，但是国会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在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当中，在川普总统的改变就有关克里姆林宫在过去持续威胁美国选举而作出的声明之后，支持美国情报机构的两项象征性的决议都是未能够通过。不过参议员一致通过了另一项的象征性决议，反对俄罗斯对现任以及前任外交官进行盘问。这个是在白宫表示正在确定普京提出的建议是否有任何有效性之后的一日。普京要求俄罗斯当局可以盘问美国公民，包括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麦克福尔。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举行峰会之后，驻中东美军指挥官表示，他未有从五角大楼收到任何有关在叙利亚和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的新指导原则。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约瑟夫·沃特尔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坦帕通过电话会议对驻五角大楼记者表示，在那个时间里面，他们未有收到任何具体的指示。沃特尔还说，他的部队继续同向 叙利亚的俄罗斯军队是保持沟通，以排解行动冲突，保护美军部队。他还说，对美国来讲，目前是属于稳妥进行的状态。美军目前正在叙利亚同伊斯兰国残余势力作战，而俄军正在叙利亚境内攻击反阿萨德组织。沃特尔将军星期四重申了美国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通过的法律，这项法律禁止与俄罗斯军方合作。他还说，只有在国会作出是规定或者是豁免的情况之下，才会有是例外。欧盟贸易委员马姆斯特罗姆表示，如果川普总统对进口汽车以及汽车零件征收关税的话，欧盟已经准备好采取报复性措施。6月1号，川普对欧盟出口美国的钢材以及是铝材征收关税，作为回应，欧盟亦都对来自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而之后川普威胁话会对欧盟的汽车行业征收关税。马姆斯特罗姆在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主持的位于布鲁塞尔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如果美国对汽车加税，欧盟已经准备好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新的关税可能会伤害欧洲的大型汽车制造业以及出口产业，亦都会伤害到美国的消费者和制造商，因为价格会上涨。马姆斯特罗姆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将会在下个星期和川普在华盛顿见面。上个星期访问欧洲的时候，川普多次批评欧盟，并且说欧盟是一个不公平的贸易伙伴以及是敌人。每年欧洲向美国出口价值接近470亿美元的车辆。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协会的讯息，欧盟国家里面有超过 6% 的人在汽车行业里面工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他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增加利率的决定感到不满。川普在接受 CNBC 的采访当中的表示，他是不高兴美联储今年已经两次提升利率，并且示意在今年年底之前还会再提升两次。美国总统通常不会干涉美联储设置基准利率的决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邀请普京访问华盛顿，举行第二次的峰会。美国和俄罗斯正在商谈安排第二次美俄领导人峰会，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这个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白宫的报道。
桑德斯在推特上面说，川普总统已经要求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秋季访问华盛顿，那些讨论已经在这里进行当中。在佛罗拉多州参加阿斯帕安全论坛活动的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在被告知普京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内访问美国首都的时候说，他们将会看一下潜在的情报风险可能是什么，他们会将那些信息告诉总统知。在宣布美俄正是就第二次峰会进行谈判的三日之前，川普和普京在赫尔辛基举行了他们的首次峰会。那次峰会在美国国内遭受到两党的批评，批评者说，身为美国领导人，川普和俄罗斯总统站在一起，否认俄罗斯干预了2016年的总统选举以帮助川普胜选。川普结束一个星期的欧洲之行返回美国之后，从他在普京身边发表的言论后退。在星期二在白宫的内阁会议上面，他读了一份准备好的声明。而星期三，川普又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的采访，澄清自己之前的讲法。星期四的较早时，川普在推特上面称赫尔辛基峰会是伟大的成功，只有真正的人民公敌就是假新闻，不认同。川普写着说，他盼望着他和普京的二度会晤，这样他们就能够开始落实一些他们讨论过的很多事项，包括制止恐怖主义、以色列的安全、核扩散、网络袭击、贸易、乌克兰、中东和平、北韩等等。在星期四早上的另外一条推文之中，川普指责美国主流媒体急切盼望和俄罗斯发生重大的对抗，甚至是有可能导致战争的对抗。而在华盛顿，议员和情报官员还对川普以及普京面对面会谈的时候讨论的话题倍感关注。这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只有他们的翻译在场。科茨说，假如普京问他这个会谈应该如何进行，他会建议用不同的方式。国土安全部部长克尔斯滕尼尔森亦都在阿斯帕安全论坛讲了话， 他表示美国需要为俄罗斯可能在今年干涉各州选举的企图作好准备。他又说毫无疑问莫斯科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但是尼尔森又说他并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干预俄国选举基础设施的企图是为了帮助具体哪一个党。两个星期之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的报告支持三家美国情报机构的结论，那个就是俄罗斯试图帮助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川普赢得选举。白宫星期四还公开拒绝了普京星期一在赫尔辛基提出的一项建议。川普当时两次称这些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提议。普京表示他将会允许美国执法官员旁听俄罗斯官员对被美国起诉干预选举的12名俄罗斯人的问话，作为交换美方要允许俄罗斯调查人员就其他事务询问美国人。桑德斯在声明之中说这次是普京总统本住诚意提出的建议，但是川普总统并不同意，希望普京总统将会给那12名被指认的俄罗斯人前来美国证明他们无辜或者是有罪。就是在这份声明发表之前，国会参议院刚刚无异议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允许俄罗斯询问任何美国官员表示反对。普京指责美国境内的政治势力企图破坏美俄峰会。普京离开芬兰的赫尔辛基美俄峰会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他对俄罗斯外交官说他们看到有些势力很轻易就准备好牺牲俄美的关系以实现他们在美国政治内斗中的野心，牺牲他们工商界的利益，损失千百万美元的合同，损失俄罗斯市场，牺牲美国的就业机会。这位俄罗斯总统又说那种认为世界两个核武器超级大国之间的问题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够解决的想法是天真的。大普京又说走向积极改变的路途已经开始了，重要的就是一个全面规模的会谈终于举行了，令到大家能够直接交谈，事情如何进一步发展大家将要拭目以待。普京还表示星期一的赫尔辛基会谈导致了有益的协议，白宫或者其他美国行政当局官员并没有披露任何这类协议的细节。美国之音请白宫新闻官员就普京有关双方达成协议的讲法发表评论，目前还未有收到回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白宫的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约霍星期三在华府的一个公开演讲中表示，他担心台海两岸势力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统一台湾的决心可能会导致一场危机。这位议员明确表示，一中一台是保证台湾继续存在的唯一解决方案，而他不会被习近平将台湾变成另一个海南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泰德·约霍7月18号在华府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的有关两岸关系的讲话中表示，台湾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具有独特重要性的伙伴，是亚太地区民主与人权的典范，亦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但是他说，由于北京日益强大而且采取前所未有的强势姿态，国会中的很多人感觉到台湾海峡正在走向摊牌的那一个时刻。约霍说，在美国方面，美国尊重很多或者是大多数台湾人倾向于现状的事实，但是台湾的地位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习近平有意为此提供一个答案。约霍说他担心至少目前发生的事情提出的一场危机正在到来的可能性。这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是在传统基金会与台湾民主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两岸关系的机遇与挑战的研讨会上做出上述的表示。目前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为研讨会致开幕词，呼吁美国支持台湾蔡英文政府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他是蔡英文执政以来首次访问美国的主任委员级别的台湾官员，在他访美之际，北京与华盛顿正在展开贸易战。约霍指出，台海的所谓现状一直受到侵蚀，他说中国学会了怎样收买台湾剩下的外交盟友，而且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面， 两岸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美国行政部门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如何管理美中关系上。约霍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避免使北京不高兴同时使台湾边缘化的做法被制度化，成为一种规范。这位众议员说，如果美国国会继续充当台湾在美国的机构监护人，这样国会就必须采取行动，停止对美国的台湾政策造成的自我伤害，例如主动将国务院网站上的台湾国旗拿走。他说他计划提出要求停止这种做法的法案，来纪念与台湾关系法签署40周年。这位众议员表示，在止血的同时，国会还应该当尽一切所能，在现有的关系框架之下承认现实。他说事实是，台湾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和一个合法的民主政府而存在，而台湾旅行法就是很好的例子。约霍认为，除了国会采取行动以外，美国必须依靠国防部来积极压止北京在台湾海峡采取侵略行为，来阻止意外或者是一场灾难。他希望最终华盛顿对美台关系的良好处理与台湾海峡强有力的威胁，将会为在台海问题上找到一个有利于台湾的长期解决方案创造必要的空间。他说，除非中国大陆发生巨变，否则一中一台是保证台湾继续存在下去的唯一解决方案。习近平成功的使香港正在变成一个中国的城市。约霍说，他不打算给他将台湾变成另外一个海南岛。这位议员说，从南中国海到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国际社会每次都低估了习近平究竟会走几远。他警告说，他们不能够承受低估习近平通过统一台湾来奠定其历史地位之意愿的代价。约霍议员在讲话中将台湾称为国家。美国之音记者问他，他这样讲是不是因为他认为美国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对台政策？对此，约霍议员回答说，这个是一个灰色区，这个不是他的政府所持的立场。他这样说是因为台湾是一个发展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他们的民主，他们自己的经济制度的实体，他们有法治，有自己的国旗，有自己的军队，你可以称之为两个国家一个政策。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中国目前在东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军演，台湾国防部表示相关动态都有掌握和应对。军事专家认为，中国这次军演有和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较劲的意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海事局的网站资料指出，中共解放军从本月18号开始在东中国海展开6日的实弹演习。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文章还指出，未来一旦发生战争，东中国海将是主战场，这里是解决台湾问题和其他海上有争议岛礁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同时，如果将当前传统演习区域平衡向前移动，基本上整体覆盖台湾。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共举行这种例行性军演，并透过媒体大肆宣传，主要是对台湾进行恐吓。台湾国防部还发表新闻稿指出，共军相关演习动态，台湾军方都有掌握以及应处，民众不需要随中共民工武吓起舞。亚太防卫杂志编辑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这次军演应该是以海军为主，并加上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一起实施的复合式演习。此外，中共进行军改之后，在东部战区成立了东中国海联合作战指挥部，应该就是这次演习的指导单位。他说，
也因此这个部分来讲，他未来如何这个统合这个参演的
郑继文说，亦因此就这个部分来讲，他未来如何统合参演的海空军乃至于其他部队进行操演实施，值得进行细部研究。 郑继文仲话：中国呢一次喺东中国海军演嘅规模好大，操演嘅程度亦比较复杂，颇有与美国主导嘅环太平洋军演较劲嘅意味。台湾中央社报道，知情人士分析，中国呢次军演表面上作为对台武吓嘅一环，实际上系冲住钓鱼台周边，亦就系直指美日安保核心区域嘅项庄舞剑式军演。报道仲话，中国近年嚟喺南中国海扩张势力，引发周边国家不满。以日本今年四月成立水陆机动团，亦就系海军陆战队，又计划喺宫古海域岛聚部署导弹，再加上美国军方维持喺南中国海巡弋，并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等状况，都使到中国希望透过呢次军演做出回应。亚太防卫杂志总编郑继文仲讲到，中国媒体报道呢次军演主要系压制台独以及警告日本，亦符合中国近年经常强调嘅新三战，亦就系法律战、舆论战同宣传战。佢话
借有一个可能比较大型的超演。那大陆方面事实对不同的目的，
郑继文话，藉由一个比较大的操演，大陆方面适时对不同的目的层面，包括军事、政治两岸等，都释出一些不同的信号。另一方面，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日前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指出台湾政府愿意在不设政治前提与不拘形式、不限地点之下，促成两岸的对话与沟通。台湾联合报报道，主管两岸事务的官员表示，陈明通的讲法显示台湾已经释出最大善意，主动递出橄榄枝，大陆方面应该将心比心，务实与台湾进行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就美国总统川普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指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阻挠美中贸易谈判发表回应，称美国有关官员颠倒黑白是非，令人感到震惊。库德洛一日前公开表示，尽管中国副总理刘鹤希望推动达成协议，但是习近平无意跟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春莹是7月19号星期四在北京的外交例行记者会上讲这一番话的。他说，从一开始他们就表明了不想打亦都唔怕打嘅坚定立场，美方高举大棒，胁迫讹诈，横蛮无理，反复无常，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系导致事态发展升级嘅直接同根本原因。佢仲话，美方某啲人唔应该再沉迷于做17世纪嘅唐吉诃德。库德洛星期三喺 CNBC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同机构投资者杂志联合主办嘅实现绝对投资回报大会上，接受 CNBC 支持人克拉默专访时话，他随他的团队去了北京，中方团队来美国时，库德洛在晚餐上参加了那些讨论，他坐在刘鹤以及他年轻的助理的旁边。库德洛说，他认为中国是有诚意的，因此是有希望的，但另一方面，库德洛不认为当时习主席有任何意愿跟进他们已经进行的讨论。库德洛说，他认为总统对与中国进行的这些所谓的谈判非常不满，因此他保持着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中国外交部的官网还是中国各大官媒，在报道华春莹的有关回应时，均回避提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外交部网站、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均将库德洛对习近平的批评改为对中国的批评。新华社的报道说，有报道称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称，美中命令达成为解决贸易分歧的协议，责任在中国。但是库德洛的原意是根据他在北京的两日、华盛顿的一日，以及在华盛顿一餐吃了很久的晚餐的经历来看。库德洛说，他认为中国是想达成协议的。他说，就他们现在所知，习主席目前不希望达成交易，他阻止了游戏的进行。因此库德洛说，他认为他必须动起来，美国在这里等他，求在他那一边。美国目前已经开始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对另外16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很快亦将生效。美国还启动了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10% 关税的程序。 预计可能会在八月底实施。北京已经表示将会作出必要反击。与此同时，美中的贸易争端丝毫没有和缓的迹象。美国财政部表示，美国财长鲁钦这个周末在阿根廷出席 G20 会议期间，没有与中国官员举行双边会晤的计划。根据报道，在这一次会议上，鲁钦安排了十几场双边和非正式会谈，但他认为没有与中国官员会谈的必要。他上个星期对美国国会议员表示，除非中国愿意在结构上改变目前的政策，否则美国不会与中国重新开展贸易谈判。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7月18日星期三表示，只要中国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关税问题可以很快解决。他说他们可以在一个下午就解决问题，通过提供更满意的做法，基本上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国必须做的事情，降低关税，降低非关税壁垒，停止窃取知识产权，允许在中国的外国公司拥有全部所有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鉴于针对北韩的经济制裁似乎在放松，北韩去核化的进展陷入停滞。较早前，美国总统宣布北韩不再是一个核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鉴于对北韩的经济制裁似乎正在放松，北韩去核化的进展陷入停滞。在这个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北韩不再是一个核威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与川普总统以及其他行政当局高级官员举行的内阁会议上面说，与北韩达成去核化的协议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川普在星期二亦都表示谈判并没有时间期限，但是川普星期三在推特上面说，制裁仍将继续，去核化之后北韩将会获得巨大利益。南韩世宗研究院北韩问题分析师郑尚昌说，川普政府采取的新内心策略可能显示着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在他们做出任何让步之前，他们在这个之前提出的迅速和单方面去核化的要求是不现实的。郑尚昌说，美国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北韩完全去核化将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未来几年不给北韩任何的补偿，就期望北韩能够推动去核化进程是不现实的。北韩呼吁向他提供和去核化进程每个阶段相连的对等经济和外交的激励。在六月的新加坡峰会上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川普会晤，重申了朝着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推动的广泛承诺。在峰会结束之后，川普发推文说，不再有来自北韩的核威胁了，但是很多分析人员指出，川普夸大他的成就减轻了金正恩政府采取具体行动的压力。亚洲政治评论员《北韩偏执的国家》这本书的作者保尔·法兰西说，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前提之下，川普总统回来之后说北韩不再是一个核问题，这件事本身现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北韩会说他们并不需要做任何的事。迄今为止，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后续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在蓬佩奥7月访问平壤之后，北韩指责他的代表团在呼吁完全无核化上面提出了强度式的要求。首尔的亚洲政策问题研究所北韩问题研究员高明贤说，金正恩政府仍在设法保留全部或者部分核武库，但是同时敦促结束封锁他的 90% 贸易的国际制裁，并且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他又说，这些不单止是大家，而且是北韩人民的困境，问题是如何在北韩所有邻国明确反对的核能力，并且同时取得一些经济发展上面取得平衡。有报道说，川金峰会来，中国和俄罗斯非正式地放松了对北韩制裁的强制实施，同时北京和莫斯科还呼吁放松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出口产品设置的禁运， 这些产品包括煤炭、铁矿、铅矿、纺织品、海产品以及对原油和精炼油进口设置的上限。不过美国已经表示将会投票否决这些措施。南韩政府星期四说，他们正是调查媒体报道的中国公司去年经由南韩非法运出了9000吨北韩的煤炭。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说，人权理事会是联合国最大的失败。美国停止向北韩运油的要求遭到中国和俄罗斯拖延。南韩前总统朴槿惠再被判8年徒刑。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大使为川普政府6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定辩护，表示该机构是联合国最大的失败。克利星期三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发言当中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历来不是一个有良心的地方。克利发言之后未有接受提问，他说改正人权理事会的缺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会是美国在联合国的最大优先事项之一。由47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常被认为存在着不足，但是作用重要，在倡导以及是保护全球人权方面发挥着严肃的作用。外交官员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申请更多时间考虑美国要他们停止向北韩运送成品油的要求。美国上个星期指责北韩通过非法进口手段违反联合国有关燃料输送的限制，并且随后向联合国的一个制裁委员会请求终止这些运输。美国声称在联合国的制裁之下，北韩进口燃料每年不能够超过50万桶的配额，并且请求联合国告知所有成员国的及是公众北韩已经违反了配额限制。美国仲请求委员会敦促成员国对北韩试图得到燃料的行为加强警惕，并且防止船对船的损撞。配额限制以及其他的制裁都是来自于安理会在去年12月对北韩发射导弹的回应。北韩表示，该枚导弹可以攻击到美国大陆的任何一个地点。南韩一家法院星期五根据对前总统朴槿惠有关2016年议会选举的指控，判处他再服8年徒刑。根据首尔中心区法院的文件显示，66岁的朴槿惠由于从国家情报局收受将近30亿美元，被判处6年监禁，因为不当干预议会候选人的选择，是被判处2年徒刑。朴槿惠否认有任何的违法行为。法院星期五宣判的时候，他亦都是未有出庭。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四决定延长对在美国寻求庇护的大约500名索马里人的法律保护。这些索马里人当中的大部分生活在明尼苏达州。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裔美国人多于任何其他的州份。22名的美国参议员致函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呼吁延长这些索马里公民的临时保护身份。这些索马里人为逃避索马里的冲突以及是暴力，在美国寻求庇护。尼尔森部长在声明当中表示，由于索马里仍然在发生武装冲突以及非正常的局势，他认定符合延长临时保护的条件。秘鲁负责考核以及是推荐法官的全国法官委员会的主席罗德里盖兹辞职，披露出的一项腐败丑闻在秘鲁司法系统引发了震荡。秘鲁最高法院主席罗德里盖兹在推特上面宣布，由于体制危机，他已经递交了辞呈。两个星期前，秘鲁媒体公布了大批的法官上任以及是地方政府官员做幕后交易的录音。在一份录音当中，秘鲁司法部长海利西是安排同最高法院法官帕里亚齐的会面。帕里亚齐法官听起上来就好像要用提供好处的换钱。在另一份录音当中，一位法官问是否要他是被一名被控强奸儿童的男子减刑，还是无罪释放。秘鲁总统比斯卡拉上星期解除了海里西的司法部长职务。自从有关录音公布于众之后，多名的法官以及是检察官被迫辞职。柏劳的太平洋航空将会停飞中国航线，他的母公司柏劳8月集团表示， 停飞的原因是中国打压当地旅游业，导致了公司财务损失。柏劳，台湾称为是柏劳，是台湾的邦交国。台湾媒体报道说，去年11月中国国家旅游局对各大旅行社展开检查，如果有组织游客赴柏劳等国旅游的情况，将会严厉处罚。而在今年1月，柏劳总统表示，柏劳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会作出自己的外交决定。柏劳太平洋航空公司自2014年起运营香港、澳门以及柏劳之间的直航。他的母公司柏劳百越集团上个星期致信给国会说，今年上半年的这两条航线的载客量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6%， 机票价格下降了 45%。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能不能够打赢和美国的贸易战呢？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正持续升温。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已经在7月16号在世贸组织就美国301调查下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措施追加起诉。美国亦都在同一日在世贸组织对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几个主要贸易伙伴提出诉讼，指责他们的报复性关税措施违反了有关世贸承诺。多重迹象都显示，中国可能正在准备和美国打一场持久性的贸易战，但分析人士警告说，中国恐怕没有办法承受持久贸易战为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除了诉诸世贸组织以外，自美中贸易争端升级以来，中国近期采取了多项措施积极备战与美国的贸易战。自美国宣布从7月6号开始对首批价值34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以来，中国人民币的汇率就开始持续下跌。7月12号星期四，中国央行将人民币的中间价设定在1美元兑换 6.6726 元人民币的水平，比前一日下调了 0.7%， 创一年半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7月18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已跌破 6.7 大关，在岸人民币 CNY 报收 6.7145 元，离岸人民币 CNH 报收 6.7506 元，均创下一年来最低纪录，向破7又迈进了一步。虽然人民币汇率的走低由多方面因素造成，但不容否认的是，人民币贬值可以有助于抵消美国加征关税给中国商品造成的影响。华尔街日报7月13号的报道说，今年较早时候，中国央行想利用人民币向美国发出不想打贸易战的信号。彭博社亦都曾经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中国的高级官员研究过以一种双管齐下的策略，该策略的一部分就是将人民币作为和美元谈判的一个工具。在贸易战的阴影下，中国政府采取的另一个措施就是在6月24号宣布，各商业银行从7月5号起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低 0.5 个百分点，从而使这些银行释放7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帮助债务沉重的企业，以及向微小企业发放更多贷款。这个是中国在两个多月内第二次降准。分析认为，中国央行此举是为了缓解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与美国爆发贸易战的影响。7月17号星期二，中国再出台新举措。中国主管投资的部门国家发改委表示，下半年将适度扩大有效投资。中国经济过去的一个主要增长支柱就是投资，但是为了控制不断恶化的债务问题，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努力限制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上马。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今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只是 6%， 为1999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国家发改委的表态显示，在美中贸易争端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正在小心翼翼地重拾投资这个法宝，以稳住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上星期五，中国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 允许地方政府重启去年暂停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去年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严峻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而叫停了很多类似的项目。这些的迹象显示，中国有可能正在为迎接一场与美国的抗日持久的贸易战做准备。上星期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启动对另外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 关税的程序。中国商务部表示，对美方加速升级贸易争端的做法感到震惊。但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如果贸易战演变成持久战，它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永久性损伤。资深中国问题学者、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国际与战略研究主任裴敏恩认为，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游，中国 43% 的贸易属于加工贸易，虽然加工贸易带来的利润不多，却比中国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如果贸易战打下去，很多外国公司会发现在中国进行加工贸易没钱可赚，他就一定会将工厂搬到东南亚、印度这一种不受贸易战影响的国家去。他说这样对中国的长期影响是很负面的。而有一些得益于中国加工贸易的国家对美中贸易战表达了担忧。上个星期，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对美中的贸易争端会冲击南韩中间产品的出口。这些的产品被用于中国家电、电脑和电信设备。金融时报援引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的话称，因为中国的电子产品、电脑和通讯设备都被列入额外的关税清单，南韩企业担心一旦关税开始实施，南韩企业生产的用于这些产品类目的中间产品的出口将会下滑。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认为，考虑到美国总统川普将在2020年竞选连任，而削减美国贸易赤字是他最重要的竞选承诺之一，川普总统有可能会接受一个至少能够在一年半内控制住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方案，从而避免美中贸易争端过度扰乱全球贸易。而且川普总统显然认为通过施压迫使中国让步的做法是行得通的。史剑道说，到八月中前后，大家应该就能够看到双方会宣布达成某种协议，这一份协议应该能够维持一年半的时间。但曾经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助理贸易代表雷明指出，即使双方能够达成某种协议，但是由于美中关系已经呈现出质的恶化，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和顾忌不断加深，应该注意到的是美国对中国整体战略的调整正从接触转变为压制。雷明说，他的直觉是本届政府正在做一些事情，就是将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根拔出来，使他们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金融时报旗下的调研部门投资参考，在今年6月27日至7月10日对中国各地2000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54% 的受访者表示，在贸易战发生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或者肯定会停止购买美国品牌商品。不过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好像过去对付南韩那样利用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公开呼吁抵制美国货，亦都没有刻意煽动民间的反美情绪。或者只有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中国的决策者需要更加谨慎。裴敏恩说，中国毕竟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美国无法比，而且它过去十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很有问题的，有很多泡沫，所以它很怕外部冲击造成更多的经济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 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与莫斯科关系一直较为友好的南韩突然抗议俄罗斯战略军炸机威胁国家安全，波罗的海地区、日本等俄罗斯邻国亦都经常遭受俄罗斯战机同军舰类似的骚扰。俄罗斯更加在距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地区部署了战术导弹同能够发射核弹的大口径火炮。最近几年来，俄军对周边邻国的一些挑衅性行为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冷战时代的水平。有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政权完全放弃走民主道路，重新拾起帝国式的思维，周边邻国都感受到俄罗斯的威胁正在不断加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南韩国防部和外交部7月14号星期六分别召见俄罗斯武官以及俄罗斯驻南韩大使馆第二号人物，抗议俄罗斯战机闯入南韩防空识别区。韩联社说，俄罗斯的图95战略轰炸机星期五连续四次闯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在南韩战机升空警告之后，俄罗斯战机离开。南韩联合参谋本部不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俄罗斯战机今年已经多次闯入南韩防空识别区，但是在一日之内连接四次闯入还是头一次发生。韩联社说，俄罗斯的举动是想测试周边邻国反应，或者是演练距离飞行科目。南韩官员说，俄罗斯的举动无助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局势稳定，由于存在战机空中相撞危险，南韩呼吁俄罗斯能够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确保类似事件以后不再发生。与否认在英国毒杀前间谍，或者是不承认俄军防空导弹在乌克兰东部上空击落马航班机一样，俄罗斯同样否认闯入南韩防空识别区。俄罗斯国防部说，两架图 95MS 型战略轰炸机在苏联 35S 战机的护卫下，星期五在黄海、日本海和太平洋西部的中立区水域飞行，一些飞行地段曾经遭受南韩的 F-15 和 F-16 以及日本的 F-2A 战机拦截。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是第一次例行性的飞行，当时演练了空中加油等训练科目。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经常在北极、大西洋、太平洋、黑海等地区的中立水域执行飞行任务，但是这些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法和相关国际飞行法规，没有侵犯其他国家边界。图95战略轰炸机能够携带核武器，是俄罗斯空中战略打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几年来，俄罗斯经常使用这种冷战时代苏联开发的武器飞抵波罗的海和东欧、日本等邻国，甚至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空域。类似俄罗斯战机闯入南韩防空识别区的事件时常发生。冷战时代苏联经常派出战机、军舰等各种武器对周边邻国从事挑衅行动，以此来测试对方反应，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军方实施类似行动的规模和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冷战时代。俄罗斯与日本拥有领土纠纷，与美国、英国以及目前加入北约的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的对抗正在加剧，但是相比之下，俄罗斯和南韩的关系一直很顺利，因此这次事件引人关注。很多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一直想和南韩搞好关系，希望南韩能够投资开放西伯利亚和远东，避免俄罗斯过于依赖中国。虽然南韩和日本一样被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军事盟友，但是这个并没有影响俄韩关系向前发展。此外，俄罗斯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保持很好的关系，无论是南韩的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南韩国内都没有反俄情绪。苏联解体后，南韩甚至从俄罗斯采购了不少武器装备。就在没多久之前，南韩总统文在寅仲访问了莫斯科。 俄罗斯媒体话，与前任朴槿惠唔提倡南韩商界去俄罗斯投资经商唔同，文在寅鼓励南韩商界与俄罗斯发展经贸关系。几乎喺南韩抗议嘅同时，由南韩国会议员所率领嘅一个南韩代表团，上星期六访问咗位于俄中朝三国边界外嘅朝鲜罗先市，参加咗喺当地由俄罗斯铁路公司举办嘅一场俄罗斯与北韩南北方铁路合作嘅研讨会。俄罗斯期望利用从自己一侧边境小镇哈桑到罗先市嘅铁路，然后经罗先港口向南韩出口煤炭同其他商品。俄罗斯与南韩一方面发展经贸同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派军机挑衅，这种令人震惊的举动亦发生在俄中关系上。俄中关系虽然日益密切，但是俄罗斯仍然在边境地区部署了很多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以式战术导弹。此外，俄罗斯亦同样在当地部署了能够发射核炮弹的200多毫米的大口径火炮，这些火炮在苏联解体后曾经被封存，但是改进升级后又重新在俄中边境地区服役。俄罗斯军方仲发表过呢啲火炮演习训练嘅消息。乌克兰危机之前，俄罗斯亦经常喺远东地区举行各种大规模军演。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话：，从沙俄帝国到苏联嘅共产主义红色帝国，俄罗斯人一直生活喺帝国气氛之中。这个可以解释俄罗斯嘅好多举动点解时常自相矛盾。佢话普京放弃咗叶利钦时代建立俄罗斯民族国家以及走民主道路的理念，克里姆林宫重新拾起帝国式的意识形态。伊克洛夫话，伊克洛夫话，今日的俄罗斯人并没有自己的民族定位和民族认知感，俄罗斯人有些仅仅是帝国意识形态和帝国认知感。伊克洛夫话，这种帝国心态和举动除了令周边国家感到不舒服之外，体现在对内政策上亦彼此互相矛盾。比如俄罗斯一方面为政治迫害遇难者立碑，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崇拜斯泰林，普京本人甚至称苏联解体是个悲剧。伊克洛夫说，今日的俄罗斯人并不会怀恋商品供应短缺、没有出国自由的苏联，他们向往的是苏联式帝国，但是俄罗斯在这条道路上无法长期走下去，这是死胡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自从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卡瓦诺接替即将退休的肯尼迪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后，一些人士提出，这个提名一旦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将会打破法庭目前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各占一半的格局，从而有可能蚕食甚至推翻法庭在堕胎和同性婚姻问题上的判决。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有个推翻前判的先例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薇的采访报道。
目前在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中，四名持保守派立场，四名持自由派立场。已故共和党籍总统里根任命的肯尼迪大法官宣布在7月31日退休。最初被视为保守派的肯尼迪大法官是影响联邦最高法院30年的一个摇摆票。他在1992年和2016年两次关键性判决中维护了罗素韦德案中所确立的妇女堕胎权。2015年他还成为促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关键一票。由于大法官是终身制的，因此由谁来接替肯尼迪不单止会打破联邦最高法院目前势均力敌的格局，而且有可能对美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川普总统提名的卡瓦诺现年53岁，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众所周知，天主教的教义严禁堕胎和同性恋。卡瓦诺在共和党籍的小布殊总统执政期间担任过白宫律师，他曾经作为前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主要助手之一，参与了对前总统克林顿弹劾指控的调查，以及涉及克林顿夫妇的白水案的调查。卡瓦诺在提名发布会上表示，法官的职责是解释法律而不是制定法律。不过卡瓦诺必须在参议院获得一半以上的票数才能够被正式确认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目前参议院中，共和党人占51席，民主党人占49席。以同性婚姻为例，联邦最高法院虽然在2015年做出了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历史性判决，但是在2018年，他在科罗拉多州的一家蛋糕店主拒绝为一对同性伴侣定制婚礼蛋糕的案件中，又做出了有利于基督徒蛋糕店主的判决。分析人士预计，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格局发生改变之后，未来此类判决将会增多。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吉利安梅切格说，法庭出现倒退或者推翻前判很难，因为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同性伴侣和家庭登记结婚。
What will happen, I expect, is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sympathy on the court for measures that exempt.
梅切格说，他估计将发生的情况是，对免除某些人与同性恋伴侣互动的措施，以及拒绝为同性恋提供某些反歧视保护方面，法庭会施以更多同情。梅切格认为，在堕胎的问题上，公众将会看到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州政府提出的各种限制妇女堕胎的措施将更多的予以维护，从而使妇女的堕胎权被削弱。联邦最高法院可以而且曾经有过推翻其判决先例的情况。以种族隔离为例，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没几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但实际上，黑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很低。1896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普莱西控诉弗格森一案中做出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判决之一。裁决说，只要为白人和黑人提供的隔离设施在待遇上是平等的，就符合宪法要求。虽然裁决书中未提隔离但平等的讲法，但这一项裁决等于是在法律上为实施种族隔离开了绿灯。为纠正这个错误判决，联邦最高法院1954年在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中推翻了普莱西一案中确立的原则，宣布公立学校的种族歧视违反宪法，从而为公立学校的隔离制度敲响了丧钟。科罗拉多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内格尔指出，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前判的情况的确存在，但极其罕见。他解释说，在美国有一个尊重判决先例的普通法传统，法庭出于各种原因不会轻易并很快推翻前判，因为这个会导致法律不稳定，使公众没办法预测法律在特定情况下是如何规定的。内格尔指出，这样做的法律依据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必须符合宪法，但只有在非常确定某一判决出现错误的情况下，才会推翻前判。内格尔认为，法庭推翻堕胎和同性婚姻判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When the court decides a highly controversial issue, the justices tend to feel that to overrule it will undermine the legitimacy of the court in the public's mind.
内格尔说，当联邦最高法院对某一极具争议的议题作出判决时，大法官他们倾向于觉得推翻已有的判决将损害法庭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因为公众往往会认为法庭是因为屈从于政治反对意见和政治压力才会这样做。公众预计卡亚洛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遇到来自民主党的强力阻挠。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